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还不错，蛮实用。
All right， 我怕有点八斤，
这就是吧？
他不是就喜欢你讲的味道吗？
反正他讲再巧都一样厌
世。好，这一集我已经帮了原来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一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博士闲聊的单元。我们知道 Sky in the World 的编辑呢是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我们都是土生土长，在台湾呱呱坠地的这些人，那我们天生下来并没有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分布在世界各地？那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申请过其他国家的签证嘛，出国不管是要念书啊，要工作啊，你要合法的去人家的土地上啊，你就要申请签证。OK， 那申请签证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一定有哪些规则，因为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规定，不管是去工作、去念书或是去旅游。今天呢就来请这个经验最丰富的 V 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最近还要讲什么？
已经忘记了，太久没有录音已经忘记怎么打招呼了，连俄语都忘记。
对啊，好久没录。Stars with you 的 最近真的蛮久没有讲俄语。其实
不是，他最近跑太多国家了，
开始学非洲话。当然呢还有丰富海外经验的这个豆豆。
Bonjour tout le monde, ça fait longtemps。
上次说 ça fait longtemps 是好久不见，是不是？
对啊对啊，差不多这意思，就 ça fait longtemps 是已经过了好久，就也可以说好久没有来录，好久没有来跟大家 say hello， 好久没有。
It's been a while， 这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怀念博士闲聊是多久没上了？
不行不行，我们这样鞭策自己，以后呢我们要经常的闲聊啊，培养感情，这样。太多人敲碗了，只是我一直没有跟大家敲时间而已啊，我的错我的错 ，sorry sorry。
没有啦，是节目越来越丰富啊。
好，当然还有我是墙边喊着哦，是宝芒，好，连我也。忘记跟大家怎么打招呼了。好 OKOK，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了。因为这个经验值没有很高啊，我只有去过英国跟美国。那今天为什么会有签证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我请了个长假到美国呢探访一些朋友，想说好，已经回台湾好一阵子了，让回去美国温习一下传说中很淡薄的友情啊，不是啊，我是说让这个友情再复原一下，这样子，免得我都已经没朋友了，但是越来越少。这样我还以为就是我在美国待了好一阵子嘛，也申请过两三次的签证，那去美国这么多次，签证应该难不倒我吧，那就上网去点一点嘛，对不对？我们台湾人到美国是不用申请旅游签的啊，就只要在网络上付个几十块美元，就可以有一个 ESTA， 通关的时候直接给个号码就过去了，非常的友善。那简单哦，那要出发之前可能几周的时间上网去点一点，按一按，钱付一付就没事了。结果呢，我跟我的旅伴一起申请的签证，没想到我的旅伴这个半小时内就拿到他的 ESTA， 但是我呢苦苦的等了十天还是没有下来，直到我要上飞机前的三天他才真正下来。这中间我还写着信问他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一直就说处理中处理中这样子。难道我被 check 了吗？还是我的美国有什么税还没有缴怎么样的，难道会被卡住吗？害我紧张了半天，然后不敢跟我美国朋友确认行程，我怕我到时候是没有办法起飞的状态。结果最后是有拿到了，那顺利的到了美国之后呢，打开我的手机一看，我信用卡被扣了100多块。这个 ESTA 官方的网站上面写的它就是20几块美元嘛，怎么会扣我100多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赶快又写信去问，然后就说我们这一切都有照程序来的，如果你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收费的明细给你看。我就觉得很奇妙，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呢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被诈骗了
太好笑了。
这个网络上很多都有些相似的经验，你在填那些 ESTA 的表格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它并不是 .gov 的网站，
官方网站。
对，
所以你跟你旅伴是不同网站申请的，
同一个网站，他也被扣$100多，因为我害的。
哦，但他至少时间是正确的，太扯了。
对，
真的，對，这真是最低阶的诈骗，
最低阶的诈骗。结果我就上当啦，因为他那个网页真的做的完全一模模一样，跟美国的那个 USTA 网站就是一样。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繁体中文版，它不是英文版。
但其实有些国家的正式官网也是可以有繁体中文版，就看他们。
哎，对啊，我以为说美国跟我们友善到这样，就帮我们翻好中文这样，结果是我去做网站。
不是，最关键是你怎么找到这个网址的？你就直接 Google 打什么？
我写美国 ESTA 跳出来第一个，我就按。
因为我全部都是从官方的地方连过去的。
哎，所以他们拿你的资料收很多钱，然后再用你的名义去申请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 agent 的概念啊。
对，他们就是代办。
哦，代办 ，OK。
所以他们会有代办费用啊。他如果要写明细给我，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你联系的对象怪怪的吗？就是他的 email 结尾是什么？不要说什么是啊。Gmail 这样你就真的是没有任何敏感度。
Email 是 info@usesta.tw。
tw 什么？那这个应该是台湾的网站，所以根本就是一个台湾人帮人办美国签证的代办，而且他还很好，帮你用繁体中文，他一副就是专门设计给看不懂英文的人，所以墙边就当做一个看不懂英文的台湾人。
对，到 email 我还是没有觉醒，你看 V 边敏感度很高，绝对不会被骗，但我就被骗了。
啊，因为我以前看太多了，
真的
他身经百战。
以前更可怕是，就是这种代办还帮你办错已经算好，有些代办办到最后办不出来，或者办出来的不能用， 这才是可怕的事。你会被原机遣返，或者你可能上不了飞机，这种东西不能乱来。
嗯，我想这也是万幸，还好我最后是拿到 valid 的 ESTA。 就是唯一就是比较不开心的地方，就是第一钱被拐了很多嘛，第二就是我个资就外泄啦，那我的护照号码什么他都有这样。嗯，希望他不要拿去做些坏事。
其实就跟代办一样啊，也是会给这些资料，對對對，所以就当作你为了贪一个就是繁体中文的便宜，就花了大钱。
没错，
没有。可是理论上代办应该也要照规矩办，就是他拿了资料，他去办他的东西，应该也要有，就是不能随意把资料拿去乱用。我说理论上如果是正式正统的，
应该是吧，
有良心的
啊。如果真是来路不明的话，他真的就拿去，他要干嘛，他搞不好拿去卖给诈骗。
其实就跟旅行社一样啊，就是也是要看这些东西的。但我比较好奇，所以你的旅伴是半小时就下来，所以感觉这网站其实是自动操作的，这样的话也不能解释就是为什么旁边你需要等这么久，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蛮有可能被 internal check 的，也是有可能。但 这跟他没有关系，
不要吓我。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会造成这个，一个就是我的旅伴是用台湾的信用卡刷卡付费，然后我是用美国的信用卡刷卡付费，然后如果他的网站是设在台湾，也就是他是台湾的 local agent， 他可能跟美国的银行要charge 钱会不会要久一点时间，我不知道，这是其中的一个差别这样子，或是我真的被美国 check。
那你们那个收费明细都一样吗？
他明细没有给我啦。
他不是说可以申请？
对，他只是说如果我要可以跟他申请，他可以提供，但是我最后就觉得我都被诈骗了，有什么好那个的，算了啦。
那你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 Google 去找说 ESTA 到底是多少钱啊之类的，就会出现有些人有一些被诈骗的经验这样，然后点进去看就干，一模一模一样样，这就我啊这样子。
对，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点付费的时候，他们那边不是显示100，是显示20几，所以你就以为说只付20几嘛？
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算诈骗？他叫你付费的地方就要写明确的金额，这个就是妥妥的诈骗。
对，
对啊，我就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代办的话，代办没有问题啊，那你至少就是要双方都互相明确知道在干嘛。
就假如他代办写100的话，那你就付100，就是你的决定。可是你代办写20几，然后你被 charge 这么多，就不。这是不太对的事。这样你可以告他。
是。好，这是最近的一个经历啦。那我过去呢曾经到英国去念书工作过，所以在这边也申请过英国的签证。比较起在美国工作的签证， 英国的签证系统简单非常非常的多，美国的签证系统分类分得很细很多，英国的签证其实只有四个 tier， 四个层级。 Tier 1就是 High Value Migrants， 就是可能就是大富豪那种拿钱来砸的那种，就是 High Value 这样。 Tier 2是 Skilled Worker， 就是你是有技术的来工作的人。 Tier 3是 Unskilled Workers， 就是可能是做劳力工作的，没有那么需要技巧的一些工作。那再来是 Tier 4是 Adult Students，成人学生啊，他有个 Tier 5 啊， Temporary Worker， 暂时的工作者这样，所以我可能没有看过暂时的。好，那美国的很夸张，这个一系列应该有超过30种吧，就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到 R 都有，非常的多。
应该还有细项，就是 F 有一、二啊之类的。
对，还有 B 1 J 1之类的。 B 1是运动员，然后 P 是给那个 entertainers 艺人嘛，表演的工作者。 D 是 crew members， 就是海上或是飞机上的机组员们。然后如果你有看到有任何人持有美国的签证是 A 种签证，那个就是外交官 diplomats and foreig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yway， 那些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啦。然后我就拿过 J 跟 H， 然后两者的申请都蛮复杂的。
你有拿过 H 不是是移民就是护照吗？这样你还算是有进阶到下一步。
有进阶，有进阶。对，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拿到那一个合约是五年的合约， Postdoc 的约很少有超过三年的，然后我拿到的是五年的合约，所以是中间一定会有一次要换签证。一开始其实我老板就问我说，你要申请 H 还是申请 J， 其实是 depends on me。我那时候选择是申请 J，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移民的倾向。工作三年之后觉得啊，算了啦，就不然就申请一下好了。问我老板说可不可以转 H
比较方便吧。
对
啊也不是只有移民倾向， H 方便多了，而且也比较不会找茬，感觉是这样。
可是我记得好像 J 的税务比较轻，没有被课这么多税，然后 H 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的税务的义务这样子。
对啊，就是权利跟义务是相对的通常。
对对对，那在申请的时候过程差不多，只是这些文件的繁琐度比较高。过程的话也都是申请出去，然后约时间面试嘛，如果有拿到就通知你再去拿，或是寄给你这样子这个签证。但是美国的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你签证开始的日期跟你工作合约开始的日期可能不一样，就是你的签证真正 valid 的日期是看你合约上面的日期，而不是签证上面的日期，所以有很多日期的 confusion。 然后进出美国 border 的时候啊，是叫 I94 吗，就是有另外一份出入境证明你要带在身上，否则也是有可能会被查，虽然那个也有电子档，就是我不懂为何我每次进出美国的时候那个 A4 的资料夹都一定要带着，里面有包括我的 contract， 我的出入境证明，我的 visa 申请的过程的整个所有流程，所有的文件都要带在身上。我非常的怕被叫去小房间里，美国的警察看起来都很凶。
带了就不会被叫到小房间吗？我带了这些还是被叫到小房间里面啊。
真的吗？
我超常被叫到小房间，每次想说再也不要进出美国。对啊，就那个时候真的蛮怨念。
我只有去过小房间一次，而且那是进出加拿大，要命。加拿大离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超近，开车三小时就到了，比到台中还近。为何要这样？这个是美国啦。那再来是英国的部分。英国的签证，我那时候在台湾申请的学生签证，一样的流程，但简单许多，就只有一份申请。然后面试的时候是第一人生中第一次这个签证的面试，非常紧张，然后英文讲的哩哩啦啦，可是他还是有让我过这样。嘿，我拿过两种英国签证，一种是贴在护照上面的，有另外一种是它就是一张卡 resident card， 你就放在皮包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进出英国，就是那张卡拿出去叽叽就过去了。 非常的开心。然后可是在美国呢，就是要拿着整个 suitcase 的文件，还有可能会被叫去小房间。对，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好，那请 V 边来分享一下。
好，先讲工作好了。那个旅游那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等一下就干脆让墙边和斗楼乱学，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去过。
好啊，好啊，好啊。
接着去墙边讲的，其实英国啊，还有最近闹上新闻的马来西亚，其实都有很多就是工作签的诈骗，这个非常可怕。然后政府好像目前也没有什么处理方式，所以就是一般人要自己多注意啦。可是通常这也比较少发生在学生啊或者学术工作。
马来西亚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诈骗，他们就在网络上弄得好像他们代办一切工作，然后就给那些低收入国家，比如说孟加拉或者印度理工的真人启事，然后讲说会帮你办签证，但你要先给代办费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还会真的把人弄过来，才发现没有工作，然后你钱都缴了，而且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法律问题回不去。其实跟之前那个缅甸柬埔寨那个，
对啊，好像柬埔寨的故事啊。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你以为你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你办了签证，就那个签证不能去英国，就是只亏钱啊。这还是有发生这种事。
顺便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找政府机关网址，像美国我们可能比较熟，我们会知道说他就是点ORG organization 结尾的嘛，就算都不知道，那至少还有中华民国外交部可以去，就是找到对的入口。
哦，对对对对，
对啊，就从那边连。我讲官方就是这样。
对，墙边讲我就看到那个美国 AIT 也发了一篇，而且是去年20236月9日，严防 ESTA 诈骗。
没有看到，
然后就讲了就是墙边可能刚刚都可以避免的东西，
就是掉以轻心了。
不过现在真的也时局不稳，政策变化莫测，所以其实蛮多时候也不能完全相信台湾的外交部网站上的东西。比如说就是你要去很奇怪的地方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以为可以落地签发现不行，或者以为是免签结果发现不是。
哇、wow.
反正
就，不过这种我可能就会打电话去外交部，
他们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人负责的。
天哪，V 边真是走到天边了，走到连外交部都还没有讯息的地方。
对了，但真的这蛮常见的，因为有一些国家也是朝令夕改嘛，开放了电子签之后就想说你不能落地签，或者单方面不承认免签之类都有。
哇哦！
先讲一开始是去美国念博士班嘛，所以就是申请 F1 签证，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连旅游都是要有签证的时期。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去美国是2012就交换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申请签证了。交换学生什么签证啊？
应该是 J 吧。
哦，有可能。那我有 J 签证，我就要忘记了，太久以前的事。
对， J 是 Exchange Visitors， 应该 ESTA 应该是2014-15的时候有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念博士班后第一年就有了，所以应该是十年了。所以那两次都有去 AIT 申请签证，所以跟墙边的经验没有什么差别，就应该没什么特别，就只是就有点繁琐啊，就是要明确表达你不会带移民意图，或者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其实还蛮 comfort。
哦，对，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次申请美国签证，就是那个 J 转 H 的那一次，我被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给我签证，也不还我护照。
不还护照？
因为我说了一句错的话，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说，好，你是什么工作？我就说我是 researcher， 然后他就说哪方面的 researcher， 然后我就说医学类的，我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他就说，所以你有在做基因编辑吗？我说我在做 CRISPR-Cas9， 那应该算基因编辑吧。我说有，然后他就给我一张红单，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给我。
哦，对对对。
然后就压了我一个月这样。然后听说就是有一些关键字你在面试的时候千万别说，第一个是基因编辑，我真那时候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能说你在做病毒。
嗯，对对对。
病毒也是不行，
这也是蛮蠢的。就是
是的，不过那一次就爽爽在台湾过了一两个月的家，对，还蛮开心的。
大部分应该就讲说，大部分人签证被拒的原因就是没有符合签证的规范，或者没有完全说服对方了，就可能没家没事，然后就是台湾也没有任何你可能会想回来的理由，他们就觉得你可能想要 去美国留在那里，所以就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意图。反正大家应该也时有耳闻啦，所以 也不是什么这么关键的事情，对啊。所以美国的话应该就这样，很多人网络上经验很丰富，但瑞士的话 就比较少一点。其实也就是在台北这个什么瑞士商务办事处之类的地方，然后给很多资料，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欧洲这边的国家都是这样，就是你要两边 synchronize， 就是你要让他们同步，他们需要有瑞士过来的讯息，还有你送过去的东西，然后他们要比对，然后假如其中有一方 delay， 可能就是瑞士那边 delay 的话，就会也会造成问题。尤其我们这边跟法语区，就跟法国可能比较像，就是有时候办事效率不是很高，所以有些人就是也是被 delay 到。
哎，那你们没有问你们德语区会不会比较快？
没有，但是我是在法语区工作，所以是法语区的移民官办，所以这我不太确定，我觉得可能有。但其实好像政府机关好像都被大家骂，就是很慢。对，然后我们申请这个居留证的东西，最后也是交由就是首都的伯恩的这个办事处嘛，介于德法之间，但也是很慢，所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吧。
你说很慢到底是多慢？
就是要签证要几个月前开始办，但这应该也是正常吧。我现在已经忘记美国是要规定要多久以前办，可是瑞士的工作签证的话，不半年前开始办的话，通常都会被 delay 到半年。说就是你要过去之前的半年，就是签证下来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有弹性一点，而且签证是从你工作开始的时间算，就每个国家很不一样，所以就是真的要看清楚，太早过去也会有问题。就是
那请豆豆来分享一下法国的部分吧。
从我一开始办到现在已经隔很久，都已经不可靠，因为每年都在更新。你们知道现在原则上在这边要办居留什么都直接有线上系统，以前你都要印厚厚的很多东西，他跟你说要什么出分证明啊，要工作证明等等，以前这些原件当然就有，但你同时要准备 copy 的版本，因为你要交给他们，所以你要带两份，你要带厚厚的，然后去排队，然后去等很久，然后去办。然后现在已经很好咯，还有线上系统，
哇哦，
然后你就可以去上面申请，他还有那个表单直接帮你的姓名啊地址等等，他就会自动填写，因为就是他已经有归档资料，他就会帮你预填，那除非你要修改你再修改，就是已经省事非常多。
很好。
通常会来的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来念书的，硕士班博士班，再来是来工作的，也有就是有些是来博后什么，比如说如果以我们这个领域来讲，大多是这样的情况。那以往话博士班有点 tricky， 就是因为在这边是博士班为一个正式职业，所以很久以前的话你来这边念博士班，你同时还要去申请工作许可，就是说如果你办的是学生签证的话，你同时还要再去那个工作，那个叫 Direction Travail 工作部嘛，来决定说你有没有这个工作权，然后就会很复杂。之前遇过一个情况，就是遇到一个很白痴的这个发工作签的主管，他就是不爽给，所以他就说你如果这样子要来申请我就会拒绝，因为那时候公司给我正职合约。好了，我的解读啦，我的解读就是他就是不爽，他就说你要把它改成约聘啊，你如果不改反正这个东西都会送来我这边，我就是不会过。他就这样恐吓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连公司的那个主管也都陪我去，然后他就这样当面跟我们讲，就是超夸张，他那个态度之恶劣。公司的那个人真的就只能听政府的话，然后回去就真的把我改成约聘了。但同时啊，开始有一个叫做 Passport Dalong Talent Passport，大家如果翻成英文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底下也是包含很多，那其中就有关于我们这个做研究领域叫做科学家签证，或是researcher 的签证。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政府也知道说研究人员他们常常被卡太繁复，所以他们就是新创了这个叫 Passport 大龙来简化这个申请。正好是我念博士班的时候，后来只要学校签一张表格，他就定义说你的工作内容是干什么，然后薪水是多少什么什么，然后再拿去主管机关盖章，反正有学校出面或是有研究机关出面，然后盖了章之后，你直接拿去申请科学家签证，省很多事情，他就会少问你很多事情。因为就是等于说政府就跟你说这个是高阶人才，在这个 Passport Dalong 以下其实也有以前的艺术家现在也会归在这一类。对，因为以前艺术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因为你必须要提出你的，你要有稳定的收入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现在你可能在他这个架构底下要求的条件嘛，那你只要符合你就可以申请证啊，就会比较简化。然后还有那个工作，就是如果你是来工作的人，通常是办工作居留嘛，但是工作居留其实也是一样要 通过主管机关那边的核可，因为他就是也要避免太多外国人来抢本地人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做一些相对的管控。所以通常在你要聘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会有一个流程会说，哎，你必须要证明说你这个工作就是非要这个人不可，你要提出很多证明，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旷日费时就很啰嗦。所以他现在后面在这个 Passport 大龙底下，他有一个就是高阶工作人员，你只要薪水有达到某个层级以上，就是就符合那个所谓高阶人才的条件，那你就申请这个居留，那就会比较省事。对于要办签证的人省事，对于要请这个外国员工的人也省事，这是近年来改变很多的事情。其实在这边也会有一类的人，他是就是申请家庭居留，就是移亲，就是可能来这边找到对象结婚留下来之类的，这种也有。其实你要来这边要办居留，那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有不一样的状况，一样再一次的说，就是去政府的网页，就是像在这边就是你要办这些东西，就是要去所在行政区的那个相对机关叫 prefecture，就是去找到那个对的官方网站，然后看他的办理，去准备你要的东西，很难单一概论说哦，你准备什么怎么样办就行。
就其实欧洲这边呢、啊，至少我当初是蛮惊讶，跟美国蛮不一样，是美国是用签证来代表你整个在当地居留的身份文件，但其实欧洲的话，就是签证只是个让你过来的东西，然后后来你就要申请这个居留证的东西。所以英国是有居留证吗？还是英国比较像美国是用签证？
没有啊，他们好像是两个是合并在一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有拿过贴纸的那种贴在 passport 上面的，它就是 visa， 可是它后来改成卡式的，我护照上面就没有贴任何东西，但我有拿到另外一张就是 resident card，
但就是 permit 啊，可是那个就不是签证，
可是我就没有签证啊。
对对，你就变成居民啦。是啊，你就变成当地居民了，然后你是用居民的身份进出的，也没有特别什么签证。对
对，但我不是 permanent 的啊，所以那一样就是几年要申请一次，可能对英国来说那是一样，
可是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就没有这种东西啊。
美国就只有绿卡，就是绿卡。
嗯，我蛮好奇台湾是什么处理。
欸、对、啊，我记得以前那个来这边，它有分，就是三个月以内叫短期那个签证就可以。可是如果超过三个月到一年之间的话，是要视情况。就是如果一年之后还会久留，会更新会久留的话，那它就是还是会要求你去办居留证。
嗯，主要是很明确，可能就给你一年期的签证，
然后给你办社会保险什么的。嗯，
好，那我们可以来讲一下，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有去旅游嘛，然后去过一些国家，要申请怎么样特殊的签证。我在英国念博班的时候，离欧洲很近嘛，然后其实想去欧洲就去，没有那么容易。那个时候呢，申根签证我们还是要申请的，然后每次申请就是你的旅游计划要先准备好吗？你去玩几天，然后他们就我考虑一下要不要给你那么多天哦。然后有些人就是申请出去之后，他要去旅游一个礼拜，然后他们竟然给他半年的申根签，然后你有人品不好，然后你要去比如说七天，他就给你五天，这样子就是各种的靠运气，
很故意。
对，很故意。然后那个时候还要申请那个申根签证，然后我又是穷学生，每次申请签证有一大堆钱，然后又是麻烦事，所以我就很少去，但只去了一次吧。然后后来就是在英国开始工作之后呢，有收入了，是不是可以来富豪般的撒钱，也没有啦，就是可以多去几次。而且那个时候刚好申根又免签，所以就常去欧洲玩。那申根的部分就不用签证嘛，但是还是会想要去除了申根区之外的地方。所以申根区之外的地方我去了哪里呢？我记得我去过，但我忘记签证怎么申请的，我要来问一下 V 边。我有去过以色列，但我忘记了，然后土耳其我也忘记了。
以色列不用签证、啊、
不用齁，
以色列应该是不用签证，我去的时候是不用签证，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要不要，但是现在以色列台湾是不用签证。
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用？是跟台湾是好朋友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算是吧，可能觉得我们跟美国站在同一边，就 就不用。
哦，所以以色列不用啊，土耳其好像要。
现在是电子签，以前应该是实体签证，对，但是现在都是电子签证，很快。
我记得去以色列的时候，他好像给我一些小小的小碎纸头，并不是贴在护照上面的，但是我就是珍惜的留着。哦，我去过以色列的一个证明，它上面还画那个星星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每个国家在进出海关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比如说盖章那个章长不一样啊，可是那个欧盟的都长一样嘛，反正就那个星星绕一圈嘛，然后里面中间的那个字是不一样啊。法国就是 FR 之类的，然后丹麦就是 DE 啊，就长都很像。然后在欧盟之外的国家都会有很多奇妙的让你过关的方式，有些是贴贴纸，日本就是贴贴纸，就是进去的时候是哪一天，然后出来的时候又哪一天这样子。以色列都发小卡，然后土耳其我忘记了，好像也是盖章，然后颜色不一样，出入境颜色不一样，很多花销这样子。那边你去过哪一些比较奇妙的地方，给你不一样的纪念品？
其实也是先从欧洲开始讲，因为欧陆也是不是只有申根区，也是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同规范，所以那个时候墙边可能也是有办法免签去欧洲，可是可能是什么东南欧小国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巴尔干半岛那些国家很多还是没有在申根区里面，对吧、啊？最近加入的就是克罗埃西亚嘛。
我很久以前去过那个罗马尼亚，
对对对，现在也还不是，好像是就是快可以了。
对，也是要拿邀请函然后办签证干嘛？
确定。但像保加利亚这一定不是嘛，然后还有马其顿、北马其顿啊，和就是阿尔巴尼亚、啊，还有黑山共和国。对，那欧洲比较特别的几个国家就需要办签证，就是什么塞尔维亚、摩多瓦，然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就基本上就这些，其他都是在申根区的，所以就对台湾来说都很方便。
哎，你有去过乌克兰吗？
乌克兰就有在波兰拿到签证的时候，就 COVID 它整个关掉，我的护照被关在大使馆里面，就是这样。拿到签证的，可是拿不回护照，然后波兰也关了，所以就直接困在波兰，就COVID这样。对，要不然其实也是早早就计划要去，然后现在COVID 结束，然后又战争，
残念。
但其实现在对乌克兰免签那些国家还是可以直接去乌克兰，像欧洲人就可以直接过去，但是电子签证还没有恢复，所以就是台湾人是没有办法用简单方式过去。
欸，可是我记得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中央眼球电视台，眼球中央电视台怎么念不知道，
眼球中央，
他们有派特派记者去乌克兰。欸，他们有申请签证吗？如果手续很繁杂，应该没有办法那么快过去。
应该不是派进去的，我觉得是在那边的台湾人，因为其实那边很多台湾人，之前在基辅到处都是台湾人，就是工作念书啊，然后还有就是疫情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从波兰那边过去的也是蛮容易的，当初的时候，
可能
他有波兰的国籍之类的。
那非洲呢？非洲国家去容易吗？这个签证的申请？
其实非洲的话，就是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它朝令夕改，然后就没有很有组织。这应该去过非洲都知道，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人治还是就是没人治，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规定，然后也有一个网站，但网站坏了，然后就没有人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连现在申请签证都还会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过去是一套方法，结果后来因为某个国家帮助他们建的电子签证网站，他们就说全面改成电子签证网站，后来电子签证网站坏了，就他们没有能力修，所以就也不知道怎样，电子签证网站还是在那里，但是就不能用。然后他们就说好，那你现在改用 email 申请，所以变成用 email 申请签证，很神奇的电子签就是，对吧？赖手头就这样。然后其他有些国家更可怕，是那种只能让你电子签申请，结果他电子签坏了，所以就等于大家不用来了，就这样，
完全不用，
就只有那些免签的地方，或者有，因为每个国家的那个待遇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免签，或者有些国家是什么那个落地签，是那些国家的人还是可以照来，可是那些只能靠电子签或实体签证的人就不用想了，就没办法来了，所以真的很扯。可是非洲很多国家都针对欧美还蛮优惠的，就是他们都可以免签过来或者落地签，只是他们还是想要敲诈一笔，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付不少钱，但至少他们可以去，不像台湾有时候就直接被忽视，就是台湾他可能就规定你要申请签证或者你要电子签，但是他电子签证网站坏掉的话你就不用去了，
太奇妙。
对，而且就是他们真的很常改规定，所以就是两三年可能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然后这跟政治也是有关系的，甚至有些邦交国啊，然后后来的话中国影响力在非洲越来越强烈，所以就每个国家 对待台湾方式不一样，有一些就改变风向嘛，然后有一些是就把我们当作中国的案子处理，但是也难说，有时候这样其实也是有好处，就是有些 国家给予中国电子签，然后就觉得哦，那台湾也是中国，那就可以台湾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其实有些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有点奇妙就是。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断裂的海》，我不知道记得这个讯息是不是正确。断裂的海在讲的是金门马祖的状况，现在他们也是第一线要面对中国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太接近中国了，他们离中国比离台湾还要近很多。其实金门马祖好像不是台湾省，
连江县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福建省连江县？
对啊，我印象中对。
所以啊，有一些国家会知道有台湾，但是金门马祖的朋友们，因为他们是福建省的，所以会直接被归纳为中国，就是怪怪的，不晓得金门马祖的朋友们申请签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剩下的九分钟，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说难得，但是这个好，我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播出这一段。我本人经历过一个非常惊悚的事情，就是我去美国工作的时候其实不是单身，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合法的 partner， 跟我一样性别的 partner， 我要带他一起去美国生活嘛。我本来以为我拿的是工作签证，对不对？然后我的 partner 就拿 ESTA， 就是在美国就是一起 establish 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一切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把我们本来的在英国申请的 partnership 在美国可以升级为 marriage， 这样子他就可以办移亲签证。因为美国他不承认什么叫做 partnership， 没听过可以吃吗？当初我们在英国要办 partnership 的时候，英国还不承认同性可以做 marriage，所以我们只能在英国拿到一个 partnership， 但美国不承认我们是 partner， 所以呢，所以我们只好在美国做一个转换，之后再来了这个移亲的这件事情。然后到了底特律，我记得因为在底特律要转机到纽约，这个时候好玩了，就是要排队进海关嘛。那我跟这个我 partner 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过去说明这个状况，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真是应该要分开的。
对对对，分开就没问题了。
为什么
抖抖不知道哦。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想说哈，我 partner 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想说我可以来解释，然后我想说就一起去，但是呢这样会有问题，因为我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之后，这个签证官认为我 partner 的入境的目的跟他的签证是不一样的，
对，他不是为了旅行，所以这太明显了。
对，然后他说你来美国是为了结婚，我说不是，他是来跟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取得这个 marriage 之后再回到台湾。他说这样不行，你这样不可以，目的不同，总之这个 partner 就是要遣返你 OK，就我是 working， 我是来这边工作的，所以我 OK。 所以我就一个人带一只狗两只猫，拖着全家大小的行李，然后到了美国来，然后 settle down 这样子。总之呢，这件事情我们搞了很久，我们还是很 struggle， 想说要来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英国已经可以有同性的婚姻，他们已经把 partner 升级成婚姻了，我还要特别再飞一趟英国去把 partnership 升级为 marriage， 再想办法搞一个 spousal visa，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就是另外一半还要经历这个 deport 的这个惊悚的经验，不只是关小房间而已，那是要在那边待一个 overnight， 然后还要自己掏钱买机票回台湾这样子。为了这件事情，partner 本身还在台湾本来有工作还辞掉，鉴别的这个 party 已经办了不知道无数个，然后就说我又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就跟 VBN 的建议是一样的，分开进去。我是 Working Visa 没有问题，他是 ESTA 进去也没有问题，然后在美国境内你要做什么随便你了。
就算真的是要去结婚的人进去也不能讲说是为了结婚，就是那些就是跟美国人结婚的，他们要过去的时候也是 要说就是单纯来旅游的，然后可以进去之后再改变，所以就没有人会说话，但是你不能在进去的时候就表达出来。
非常的明智，真是应该要早点认识 V 编的。
那这应该网络上都会写，真的是蛮、标准的。
我就是没有爬文爬这么细，整个以为就是过去就好，
头过身就过，
行不行？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惊悚的过程，因为这中间啊，就是我趴着在被 deport 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人在一个很可怕的 motel， 因为刚到美国我也不知道住哪里，然后就到了一个 motel， 就是那种杀人狂魔会住的那一种，然后我隔壁全部都是烟味，半夜还会有黑人在那边叫嚣大骂，我怕下一刻就是把枪掏出来了，一切都是很惊恐的状况。然后我还是不知道，就是我趴着到底他的飞机是买到什么时候的，然后他到底到台湾了没有，我还打电话到华府去问，就说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一位他登机了没啊，
可能会知道。
哎、可是华府的台湾的这个办事处吗？
哦，你说我以为是美国人。
对对对，就是在 DC 的台北的办事处嘛，然后他们人都非常的 nice， 就是还要安抚我的心情啊，就说好、我们一有消息就跟你说这样子，所以算是在异乡还有一点点安慰的感觉，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惊悚的这个经验，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功课要做好，要多爬文，
然后不要遇到诈骗。
对
对啊，墙边的还过了很久还没有完全就是上手。
对，
在美国做住久居然还会被骗，真的太惊人了。
以后申请签证我都要先经过 VBN 的这个 consulting 我才要去申请。
但是墙边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啊？
去玩吗？
对啊，要去哪里玩我 先大概有个了解。
他已经要帮你做功课了，怎么申请签证？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划，有可能的地点是法国或是英国，但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啦。对对对、
啊、其实就是欧洲这边一直在讲说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很像 ESTA 的东西，但是好像也没有消息，所以就等它出现吧，到时候一定也会有问题、就是有人就是可能就来就以为是免签，但是规定改了，就是你要先申请那个很像 ESTA 的东西。
欸，不过最近我朋友就是去了一趟南极，
线上这位 VBN 也最近去了南极、
对， VBN 才刚去过。欸，南极好不好玩？
哦，当然了，当然就是人生有机会但是要去看看，要不然就 miss 掉一个 continent， 所以还是要去。
欸，这个不是有机会的问题，我那个朋友跟我说要100万台币。欸，老娘存到什么时候才会有？
有低价团，有高价团，
那是豪华旅游团。
对对对，我去的那是全部里面最低价的，没有再更低价的。
哦，你的多低？我想知道。
因为还要加飞过去的嘛，但是我说那时候船票好了，就是你只要有办法到阿根廷的首都的话，你只要花5-6万就可以来回南极了。
真的吗？
最便宜的船就这样。
我朋友那个也是蛮酷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多钱。
哦，因为船小船啦，最主要是大船和小船差别，就像一个巴士和一个那个就是私人 villa。
我朋友那个真的是花钱折磨自己，因为他并不是搭一般的船，他就是搭帆船，完全风力为动力的那种帆船。
嗯，对对，那也可以。
所以在船上每一个人都要会驾帆船，不管是掌舵或者是张帆或者是收帆，这些东西你都要先经过训练才可以上去。上去之后呢，你要听船长的指挥，也要上去轮流的守夜班，夜班就是要去掌着那个舵，不可以睡着，然后不然的话这个船就偏离方向了，这样子一路上这么辛苦，每个人都要 take turns 哦，并不是那边睡觉就好了哦，忙得要死，然后到了陆地上，就比如说在哪个地方补给啊，或者是稍停一下的时候，哎，还不可以闲下来，就是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叫做公民科学家，他们到了当地去做一些生态观察，然后还要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些 data 全部 upload 到那个云端，然后去给科学家去做生态方面的这个研究。一旦踏上了南极这个土地啊， 哪都不能去，就是圈一个圈圈，你就只能站在这，不能够打扰企鹅，完全不行，要跟石头一样，就是站在那，然后开始记录哪一只干了啥事，然后你在数那边有几只企鹅，这样有点累。
可是好神奇，这假如是当 crew 的话，为什么还要出那么多钱呢？好奇怪哦。
对呀，
因为很多帆船都是他们会征员工，然后你只要当上员工的话就不用付钱了。
但是他们说吼，他那个帆船很大，然后听说 maintain 就已经要很多钱。他一年好像只出海，就是比如说六趟，
花钱当志工，
花钱当志工，没错、
哦，好神奇、啊。
然后他那些钱是付给那个维修那一艘船，还有船上还是有真正的 crew， 还是有真正的船员跟船长、水手这些，还是有他们的薪资。哦，好了，当然是还有一些东西吃，哈，大概是这样子。但船上完全没有 WiFi。没有电，
对，因为觉得它价钱这样有点神奇，就是跟我 一般认知的帆船旅行不太一样。
哎，所以你有去过帆船旅行？
没有，那个要时间要很久，我们就在佛罗里达州内的，但那个帆船真的很慢，所以要很久的时间，而且就是不可抗力因素比较多。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在海上待这么久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那种船都是几天之内一定要登陆，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一直待在海上，我主要是想要搭船去不同的地方，不是想要待在海上很久很久很久。但我的上周沙巴克他们就是一路从直布罗陀一路到南加勒比海、wow. 就是、然后他们搭帆船就是不用钱哦，就是在那边看哪些帆船要远航，然后他们要征水手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自告奋勇让他们训练几天到加勒利群岛，然后只要 OK 的话他们直接载你过去，然后是不用钱的，就是你的工作是把你的支出打平的。
帆船的世界我不会懂，
帆船就是要很喜欢在海上，而且就不会怕晕，因为其实我会晕船，所以小船我也是不太喜欢、欸、
这个就是蛮奇妙的。我那朋友的先生好像说平常蛮会晕船的，但是这一次上这个帆船他就贴那个防晕船的贴片嘛，贴在耳朵后面这边完全没事、
嗯、对对对对，
好像帆船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那么晃，或者是晃的这个频率比较亲和，跟个大自然比较吻合还怎么样，我不懂，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很舒服很舒服。
我不相信，就只能天气比较好吧，就这样。
我觉得他们个人就是对帆船有偏好、哦、只要心里喜欢哪里都很好。
其实那个晕船是真的是够久了就不会有事，所以可能前几天就是要适应，但是后来就适应了，所以其实应该就是因为他们天数很多，所以后来都适应了之类的。
也许哦，我不知道，原来是可以克服的，我以为就会一路吐到底。好 OK、欸、时间也差不多了， V 边要回去弄他家的老鼠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更多这个我们在海外的生活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在 First Story 上的 Costy Lover Jin 以及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 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Yifan Wang Eddie Hu Yi Chen Wu Elliot Ferret Adam Zhou Ernest Nikki Hu 以及 Howard Su。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 Spotify Apple Podcasts KKBOX 都能搜寻得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以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